是啊，在程序单后面有的啊，在约翰福音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51节开始到58节，奉主的名，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神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哦，今天的这个段经文够刺激的，哇，有肉吃有血喝，够吓人的。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呢？这段话里面让犹当时的听的犹太人都吓一跳，这个人竟然要把自己的肉给我们吃，要把他的血给我们喝。他说，没有喝我的血没有喝我肉的人，你们就没有永生。这太恐怖了。那耶稣讲的他的肉他的血到底是不是我们理解中的什么东西啊？肉啊，鱼啊，蔬菜啊，水果啊，坚果啊，等等这些东西呢？耶稣第一句话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人的粮食。我们的记忆当中，在我们的经验当中，我们粮食吃多了，北方人喜欢吃什么？面条、饺子、面食为主。南方人喜欢吃稻米。好，在那个干旱一点地方，这个什么高粱啊、玉米啊之类的那个啊，就是都有一些的主粮。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总共比喻自己是生命的粮啊，是生命的光啊，这些总共有7个比喻自己。那今天这段话最刺激的是犹太人听了之后，很多本来跟随耶稣的人都离开了啊，都放弃了跟随耶稣，因为这太恐怖了。这个人所讲的话，想所讲的道，后来转过来，耶稣啊，跟他的门那12个门徒说：“哎，这些人都跑掉了，你们怎么样？还好这12个没跑掉，虽然最后有一个是出卖了耶稣。天上降下来的耶稣，耶稣的血，耶稣的肉，是人类，是上帝的子民生命的粮食。这就是耶稣今天在刚才这段福音书里讲的话。”但是既然有天上降下来的粮，那也有刚才讲到的地里出产的粮，对吧？啊，我最近在我自己后院就出产了一批的土豆，当然先把土豆放下去，有些土豆是长芽之后要一切二，有些是小的话就整个放下去，反正是说从一个啊，没有，我以为罗姆斯提醒我什么，然后长出来就一堆的啊粮食。耶稣的生命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我们吃了，越多的人吃 越多得到生命。地里的出产也是种下去的 越长越什么。那在讲到这个出产的时候，有一段的圣经在104篇讲到上帝是创造主，他怎么样子啊，在耶稣降生之前为人类提供这个可以说生活的保障，或者我们性命的保障。他说在104篇13到15节讲到说，他就是耶和华上帝从楼阁中浇灌山林。你们想象一下，上帝的座位是天，地是他的脚凳，然后呢他有个阁楼在半空中，然后浇下的就是云彩，云彩那个。所以说在诗人在描述耶稣上帝在那个为人提供这个吃的东西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他说浇灌山林，因为他的作为的功效，因为他使这个雨水那个 下面的水升上去，然后在空中冷却了之后降下来，这个功效啊，它这个制造的这个生态的循环系统，上帝装这个设计的循环系统，地就怎么样，地就丰足了，就可以产生这个青草啊、蔬菜啊，青草又可以喂养这些牛羊啊，然后他们的牛羊的粪便又可以滋养这些的那个这个土地啊，然后它食草长大生长，给六畜，六畜是哪六畜？我鸡鸭牛羊这些六畜，六种的那个六种的牲畜，反正是同，它指的就是所有的在地上啊地上的走兽啊啊，无论是人养的还是自然在野生的啊，给这些吃，使蔬菜发展供给人用。因为其实当时上帝创造的时候，我们记得创世纪讲到是说，上帝其实没有起先设计的时候不是供给人肉吃鱼吃，不是，他供给人是蔬菜坚果这些非常有机非常健康的食物，现在很多人追求的那个健康的状态。那是后来因为整个地球环境改变了之后，后来上帝说容许你们有蛋白质，就是这个动物蛋白质来补充你们的需要。所以那这段话我，你看这三节我还没讲完，我在一边讲的时候一边有这样一点点分享哈。使人从地里得到食物，又得什么酒悦人的心，得油润人的面，得粮养人的心。这三节的时候，上帝这个提供的时候，我最有感触的就是什么，最有感就是第二点，这个得油润人的面。为什么罗牧师是油性这个皮质，每天早上一起来一摸，哇，油光光的，如果拿一块石头在上面一摸的时候就发亮的。所以说英文里面讲到是说让人的脸上有光，它不只是有油，因为有光有油，所以说看上去你脸上是非常的有光彩。所以说那些姐妹就很清楚的，如果说皮肤干燥，去到干燥的地方抹一下油，然后脸上就充满了光彩啊。那这都是上帝所设计的创造的。为什么能够出酒啊？酒有一些能够做酒的有哪些材料？水果也可以做酒，对不对啊？高粱可以做那个高度的酒，也可以做那个米糯米啊，什么米可以做成那个米酒。就像我妈妈是很会做那个甜酒酿，那糯米做的啊。你们有机会的话想吃的话的啊，我不能保证的，他老人家能够，但是有机会教会有那个小的 party 的时候，我们可以搞个甜酒酿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分享到。就是丰富，上帝创造的这一切都能丰富。但是我们刚才讲到了，在以弗所书刚才读的怎么说，你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是要被圣灵充满。虽然上帝没有禁止我们绝对的不可以喝酒，但是他要求我们不要醉酒，不要成为一个糊涂人，成为明白人。但是在这一段这个诗篇的104篇就告诉我们，上帝创造的非常的丰富。你看他赐给当时以色列人那块地方，在我们看来现在是沙漠地带，对不对？但是上帝说那里是牛奶与蜜的有福之地，是我应许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给你们生活的地方。的确，我们2009年去了一次以色列那面的时候，真的是牛奶与蜜。为什么？那边以色列的农业发展得非常好，它是水不多，但是他们很聪明，他们定点浇灌，就在那个这个植物的根部这个灌穿了之后，时间到了就灌浇水，它不浪费水。然后那个长的那些橄榄啊，长的那些那个蜜枣啊，哇，多甜啊，各种各样的味道，然后非常的有机。然后就像圣经里面描述的，那块地方虽然沙漠地带，但是却是牛奶与蜜之地。牛奶是什么？牛奶是因为牛羊成群的时候，然后那个挤出来的奶，人也可以喝，那个什么，那个小的他们的子孙，那个动物后代也可以喝，非常的丰富。当时上帝不只是供给以色列人，他是当时在讲的是供给整个人类这个地球环境上面的需要。说今天如果说人口多，粮食不够吃，不见得是因为上帝供应的不够，更多的是 富有的人都囤积了，你知道吧？因为这个贫富，这个财富不够均匀的分配，或者说有些的资源有些太多集中某些人，所以说你会才产生到某些地方就非常的贫穷，会有那个饥荒啊事情发生。但是整个地球上，上帝供应的这种食物链是非常的充足的，因为你想好了，它不是说你一粒种子种下去就长一粒出来，一粒种子长下去是什么？90粒、100粒，甚至100多粒的种子出来，所以说那个多倍的状态。而人生呢，一次不是生十个八个，一次不过是生一个两个，最多3胞胎4胞胎。所以说你看人的生长的速度，没有这些植物上帝供给我们的这个再来的丰富。所以说如果不是人为的这个砍伐呀什么有一些的灾害产生的话，其实地上有足够的财富，足够的食物供给我们，人口再增长，其实地球还能承受得起。但是现在很多人在担心说这个地球已经供不下，人口越来越多，所以说有听说有一些阴谋论讲到是说有人就是想要减人口嘛，那减掉人口好像剩下来的人就才能够足够的吃。但是按照上帝的进化，上帝怎么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他如果曾经发过这样的命令，那么我们这个超过70亿的人口有没有遍满全地？也不见得已经遍满全地。意思就是说，上帝说我答应鼓励你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时候，我仍然能够供给你什么足够的粮食，足够的需要。好了，讲了这地上的出产的这些东西，为了主要是衬托什么？衬托地上的粮食，要衬托什么？耶稣说我天上降下来的粮。所以说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是什么？叫做天差地别。天上来的粮食跟地上出产的粮食的区别在哪里？而耶稣天上来的粮食到底又是一些什么的特点？我今天的这两页的短短的这个讲章里面用的经文非常的多，必须要串联起来看，你才能够明白耶稣在讲这个他自己这个粮食，他自己身上这个血和肉供给我们吃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好，耶稣说，当听耶稣说了这些，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那一段话之后，犹太人当他们反应是说你这个人讲的是什么话的时候，我可以肯定的说，的确耶稣讲的不是人话，因为人话的话不会讲说我的肉我的血给人喝。那么耶稣讲的是什么话呢？耶稣讲的是神话，或是神人的话，神才会说的话。因为圣经里面有定义神到底是他的本质是什么。等会一点一点会讲下去。我们难道不是因为吃肉吃鱼这些吃蔬菜而活着吗？这是犹太人他们的疑问。今天你们听了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难道不是吃面吃饭吃鱼吃肉吃蔬菜水果我们今天活下来的吗？是我们这个承载我们里面生命的这个身体是需要靠这个活着。我以前常常会跟小孩子说，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很聪明，之后能够吃饱，因为人口多嘛，世界人口最大国，对不对？能够吃得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而且还有很严厉的话，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所以说你看我们华人都多重视吃，到处各种各样的美食。也感谢上帝，我们最近在教会里没有开很多的美食，但是感谢上帝也没有因此就看不到新的朋友被吸引来。因为有些人误会我们这个教会只讲究吃吃喝喝，不讲究上帝的道。所以说呢，很多人就会攻击牧师。这问题就出在牧师身上，牧师以前是做厨师的。所以说如果这个教会里如果吃的东西不够好的话，那怎么啊？对啊，对不起我以前的这个职业，对不对？可是最近因为疫情的缘故，没有办法大肆的排场大家吃喝。不过还好，这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就是说这个教会在没有 很丰富的帕拉克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还会有这些弟兄姐妹跟朋友的出现啊？这几个礼拜就证明没问题。我们第一个礼拜吃什么？第一个礼拜吃个茶叶蛋而已。第二个礼拜、三个礼拜吃什么？饼干而已。还好有个姐妹带了两箱的东西，我没有说要带什么东西。哎，她带了两箱的那个饮料给我们喝。然后呢，这个礼拜是什么？这个礼拜罗姆斯，no， 我每次把汤米给罗姆斯跟这个佳音啊搞混了，他们母女。昨天带罗姆斯，不是带罗姆斯，带佳音出去的时候，他在我们在逛这个富德玛雅的时候，他说，哎，哦，这个donut很好吃，我喜欢这个味道。我说，哎，既然这样，明天中午我们就吃donut吧。OK， 等会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分享一些donut啊。你们觉得太甜的，有原味的，所以有四种口味的那个donut，等会为大家啊来尝一下。不是为了教会啊，中午有很可以吃，让我们吃的很饱。那这三个礼拜，我每一次如果不是这个中午能够吃饱，而是意思意思我们在聚会完了之后有一个小的团契，大家分享一点东西吃，哎，这样也蛮好的。然后牧师也不需要早上一早起来预备很多的那个食物，这样子就减轻了我这个讲道的负担。每次我讲道之前如果要预备一大堆食物中午的话，其实会影响我讲道的内容。 OK， 好，哎呀，这个经文实在是非常多。我们不但要吃鱼吃肉，我们还要喝西北风，到东南风，东南西北风。那东南西北风是什么？其实就是氧气嘛。然后除了食物之外，我们还需要氧气。那么氧气 ，OK， 氧气就跟上帝非常有关系的，因为在圣经讲到是说，当上帝创造了一切，他把天地这个分开。然后有空间出现的时候啊，然后他说地还是混沌的，月面黑暗的一种状态底下，在这个他创造了天体，这个动物植物这些生长环境之后，最后在第六天创造这个人的时候，他讲到他用地上的尘土怎么样塑造了人，塑造按照他的形象外貌塑造一个人的样子，然后吹了一口气，那口气，他说，中文翻译是说，因为有上帝吹在我们鼻孔里面那口气，他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看到没有？我不再讲食物，我也讲这个气。我们每天呼吸的气，气是最最最不能憋的，最不能够。如果憋的，有些人厉害的可以，那个就是徒手潜水的，不用氧气的那个可以几分钟，平常的人憋一分钟就受不了。就出现了，所以说如果没有气的话，我们是什么？就是一堆土。所以说你去看那个科学家去那个做那个这个分析的时候，人的身体里面的成分主要是除了水之外，70%有水，其他的成分那些那个化学成分就是土的成分为主。什么是耶稣的血？什么是耶稣的肉？他的血跟肉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耶稣也有血肉之躯，因为他有他有这个玛利亚身上所产生出来的这个血肉之躯，所以说他会吃，他会喝。但是他说里面让我们活着是什么？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话中文是叫话，英文叫什么？叫大写的 word， word。 中文在中国的文化里面，这个道这个字非常的神秘，但是也非常的，因为在道德经里面老子讲的时候，道是道，非常道的那个道，所以说中文就会翻译成这个 word， 又可以翻成是上帝的话，或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路，上帝的这个行事的法则啊。所以说道和话在英文是同一个字 word， 它有时候是大写的，有时候小写的。那大写的是指上帝自己啊， 小写的是上帝口里面这个上帝本体说出来的那个话叫做 word， 但英文可能小的 word 我们能讲的也可以说是 word， 但是不能够写大写的 OK， 真的小写的这个区别就在这里。而且在约翰福音里面，因为讲到约翰福音，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圣经里面是讲到耶稣的神性最集中的那一面，讲到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本身。所以第一节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就怎么说呢？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个道本身是上帝，上帝所出的话也可以说是上帝，或是上帝能力的这个延伸。耶稣说我这段已经讲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是针对耶稣在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然后被魔鬼，是魔鬼吗？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有三次的试探。魔鬼用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叫他把石头变成面包，因为当时耶稣40天没有吃没喝，很显然的，你看到没有？耶稣不是普通人，40天没有喝水，没有吃饭，他照样可以活。就是神人和神才可以办得到的事情。当时到40天之后就有这种饿的感觉了，当有饿的感觉的时候，魔鬼说你把石头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嘛，你把石头绝对可以变成面包。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话。耶稣在不断的提醒人，告诉人我们生命的本质最真实的可以永存的不是我们的物质的身体，物质的身体会归回到这个物质的地方，但是里面的生命，那个 breeze， 那个气，那个道，这些东西在里面才是最宝贝的，这个被称为是生命。我们的寿命可能是当作是一种生存的如果生存生活生命，如果这样有一个区别的话，耶稣讲的这个生命的里面是内在的生命，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躯壳承载了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出于上帝的命令而存在的，按照他的设计的样式能够思考，能够说话，能够分辨，甚至能够吵架，对吧？甚至能够引用圣经来骂人，这些的功能在里面。所以说学得好的是荣耀上帝，学不好的是敌对上帝的一种状态。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之处，人子耶稣指的就是耶稣，他说我升回到原来的住处，那里是什么？那边被称为是中文叫天上或是灵界，灵的境界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是什么？叫人活着的不是肉体，肉体是什么？尸体。肉体是从物质的，他不会思考的。他说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意的，我对你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62到63节讲到，所以在这里就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发生了。耶稣在同一段经文里面讲到是说，我人活着的是因为灵，而我说的话就是那个灵，就是生命。所以说我是生命，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然后你看到没有，耶稣讲过我的肉体，今天我们等会会领受圣餐，耶稣宣告说这是我的身体，那个叫我们用的是无酵饼，对吧？然后他说这是我的，这和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那当时当然耶稣那个时代不是用葡萄汁的，我们今天用的是葡萄汁，因为按照那个环境的话，怎么样葡萄早就已经发酵了，他在用那个葡萄汁总会有几度的度数。其实上耶稣在这个开始这个圣餐的时候，他宣告自己的时候，然后乃是用葡萄酒。那今天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肉给你吃，这是我的血给你喝，真的是有可见的这个媒介物。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真正重要的是他宣告他的话，说这是我的身体，你吃，你相信吗？ 不相信对你就没有用处。这是我的血，你喝，你喝下去，而且带着赦罪的应许。那整个很繁复，但是我昨天跟汤米跟佳音在都讲了，这个话，这个灵，这个生命，这个气息，这个粮食，这个肉，这个血，其实是什么？耶稣在讲一样东西，他不是在讲物质的东西，乃是讲灵的东西，是在讲信仰的东西。在诗篇的104篇29到30节里面，你讲我昨天在查相当多的圣经，把它所有的串联起来，希望能够解答了我的疑问，也解答你们的可能这个疑问。上帝掩面他们，就是地上的这些走兽，就变惊狂。他收回他们的气，英文叫 breathe， 把那个动物的气收回的时候，这些动物就怎么样死亡，他们就归回尘土。就是人如果没有灵，没有上帝的气的话，我们跟地上的走兽没有两样的。说在惊慌人说，我们人类是灵长类的什么高等动物，如果没有灵的话，是讲的没错的。这是两分法，就是你上帝发出你的灵 spirit， 然后呢他们便受造。看到没有，上帝不是说这个尘土你们就受造，不是，我发出我的灵进入你们的鼻孔，你们就受造成为一个生命。你使地面更换为新的一种状态。在诗篇104篇里面，我昨天重新看了一遍之后，发现里面好像隐藏的一些创造或人类这个本质的一些奥秘。除了创世纪有记载，除了这个约翰福音里记载，在诗篇这里也有记载。神是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他跟一个妇女在讲道谈到的时候，在叫撒玛利亚夫人在井边谈到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他说神是什么？神是个灵，或是神是灵，神是个灵，好像听起来好像是有很多个灵，那样子是不对的。实际上翻译一张没有这个个字的话是更好。它神是灵，或是神是圣灵，神是创造我们的圣灵。所以说拜他的人用什么？中文翻译有点区别，他说用心灵和诚实，不是，是应该用灵，是用那个 spirit， 那个灵和什么？英文叫 truth。中文翻译诚实不对，是要什么 truth， 应该是真理，用上帝的真理，上帝的道，用上帝的灵来敬拜他。因为上帝是什么？上帝是灵。那么请问耶稣是不是上帝？耶稣是不是那个创造的灵？他是不是圣灵？我们所信仰的是什么？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上帝。所以说上帝是上帝，那个被称为圣子的耶稣也是上帝，圣灵第三个位格也是上帝。很显然，耶稣在宣告自己，我是灵，我是圣灵，我是上帝。所以说我的灵给你，就像当初上帝。所以说耶稣复活之后，他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愿你们平安，跟这个大概剩下的是11个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然后怎么样，就吹了一口气。他跟最初上帝创造的时候的那个做法一样，他复活了之后的吹一口气给他们，你们怎么样领受什么？领受圣灵。所以他讲说，我的生命是可以吃的，我的肉是可以喝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是讲我的灵，我的生命，我的道，我现在给你，你要吗？要了你就有永生，要了你就是活着的，你不是一堆尘土。他是在讲这个。所以如果说以色列人当时听到这个事情能够明白的话，他们就不会厌弃耶稣，他们也不会说这个人说的话不是人话，我们走，我们再也不跟他了。今天我们明白了，我们也不会因为耶稣讲的话就疑问啊，什么意思啊？我才不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但是呢，有，今天我们每个礼拜都有耶稣的血跟肉给我们吃，给我们喝，不要害怕。当时初期教会的时候，曾经因为耶稣所说的话，后来门徒怎么样？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这些门徒每天在 曾经是在家里剥饼，后来因为罗马帝国逼迫他们的时候，他们躲到什么地方？躲到荒野，甚至躲到坟墓里面去举行什么呀？举行聚会、祷告、圣差。然后呢，那些想要逼迫当时基督徒的那些人，他们就控告他们一个罪，他说这些基督徒说他们要喝人的血，他们要吃人的肉，所以说我们应该把他们抓起来。这是一批财报分子，曾经最初基督徒的时候受到的一个控罪就是这样子。这跟当时耶稣宣告这是我的血，给你们喝，给你喝是一样的。还好今天我们在北美这样美国这样的环境里面啊，非常自由的举行。如果在回教国家，就冒着生命危险的还是有，对吧？不只是初级教会啊。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人既属乎血气，这是在创世纪里面上帝宣告的，说人既属乎血气，血气就是尘土，或者说血气这个尘土里面有一些的这个产生出来的这个血气，英文叫 model 或是应该叫 flesh 之类的那个内容。基督徒里面有属乎肉体的，有属灵的，但是非基督徒的话，通常在描述他的这个生命的状态的时候，叫做属乎血气的啊，没有圣灵或者没有上帝的道啊。就像耶稣说，你没有我的道啊，没有我的血滋养你的话，你就是处在一个说的好听叫沉睡的状态，灵的沉睡状态，那是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一种死的状态，与上帝完全隔绝的状态，这是另外话啊。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看到上帝的曾经是把那个他的灵气在人里面的时候，我请问一个圣经小考题，在人类历史当中，或者圣经讲的人类历史当中，有一个人是活得最久的，他接近乌龟的年龄，他是多少岁？最长寿的一个人是969岁，你们想象得到吗？不敢相信，但圣经记载有这样子的人，969岁就变成千岁了，差一点就生了乌龟。但是当上帝的灵，就是当时的那个圣经说，人被罪污染之后，就一代一代，环境也改变了，人的那个什么，这个适应环境的这个身体状产生变化。他说我的灵，因为他们属乎血气，随意犯罪，所以说我的灵就不葬在他身上，他就离开上帝的灵，圣灵离开之后，他们就告着，可以说是好像是个讲的不太正确，就是车子好像熄火了之后有个惯性，那个惯性的时间是多少？120年。上帝有个仆人叫摩西，他就整整活了120年。我们基本上现在没有能够超过120岁的，你们的长辈里面有没有超过120岁的？告诉我一声。上帝说我的灵虽然不在你们里面，你们还可以怎么样，在地上的年日还可以靠着这种车子的惯性，引擎点火的引擎还可以活120岁，969岁当时的最长寿的年龄。但是上帝起初创造其实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他们如果摘的不是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吃的是生命树的果子的话，我们地上的人其实一直可以活下去啊。所以说120岁是我们生命的零头。那么我活了60岁的话，走的话，按照上帝这个给我们的零头的这个机会，也不过是50%活够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数都是在折寿的底下的，你看到没有？没有活够120岁，就说明你还没有活上帝应许可以活到120岁的状态。所以说没有一个人说是真正的啊长寿。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事情会改变的哈，这就是天差地别，我这为什么讲这个题目的道理。因为上帝要把一切都更新，透过耶稣他要重新给我们一个活的机会。因为只吃地里的出产，用地里生长的出产，你吃的怎么健康都很难超过120岁。但是在主里面，耶稣说你吃我的肉和我的血的灵，耶稣的生命，这天上降下来的粮，这是上帝的话，这是上帝的气，这是上帝的灵，圣灵，这是上帝的道，我们 欢喜快乐的领受了，他说你就可以永远活着。耶稣没有应许说你永远有长寿120岁或是969岁，没有，他不是说，他是说生命，你的生命将永远活着，你的生命将永远跟我在一起，跟上帝在一起，永远活着，这是他的话。他并不是说你就是万岁万岁万岁，他没有应许你在地上成为万岁万岁万岁的一种生命状态。耶稣曾经又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跟一个犹太的一个官或者一个文士谈到，叫尼哥底母，他说人若从水和圣灵生的啊，玉红姐妹哈，罗姆斯应该在学道班的时候应该有讲吗？这句话，人若从水和圣灵生的，你是8月1号那天上帝用水和圣灵这个媒介由牧师为你举行了这个洗礼，然后下面有什么，他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你从水和圣灵生了，你就能进神的国，你有这个资格回归神的国。既然是神的国，就有神的家你就有永生，就是耶稣应许你的。他说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肉体归回肉体，从什么，从圣灵生的，从上帝生的，你就是什么，就是灵。所以你里面现在是重新有上帝吹给你的那个气，那个灵在你里面。这不是牧师讲的，这是圣经上帝说的应许，说任何人透过水的媒介有圣灵重生的人，都能够成为什么样，神家里的人，神国里的人。神国里的人，神家里的人，跟神的生命是什么，是一致的。上帝是灵，我也是他的灵，所以说上帝是永生的，我就能够永生。上帝是永活的，我就能够永活。有一天我不需要靠物质的食物生活，因为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上帝要供给你的是其他的食物。上帝说将来我在地上不跟你们吃喝啊，不跪跪喝酒了。耶稣跟那个门徒在地上的时候喝很多酒的，你不要搞葡萄酒，都是美酒，不在地上喝酒吃喝了。在什么地方，在神的国，神的家，跟你们继续什么。圣经讲到是说耶稣好像新郎，教会地上的信徒就像新妇一样，举行盛大的宇宙性的叫做婚宴，有吃有喝，但是绝对不是吃了之后会发咒的东西。 OK， 有食物的，你们放心，不会邪得慌，也不会饿。在天上的都是胖天使，我上个礼拜本来也讲的，这不在天上的有可能就是恶鬼，知道吧，在天上都是。当然放心，非常肥胖，不是我没有贬义意思，那就是丰富，你知道吗，幸福。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是健康的状态，是强壮的意思。当你饥饿，饿得像鬼，瘦骨的一个像非洲小饥民一样的那种，这如果有圣经所描述的这个灵界的这个地狱的话，都是这样一个状态。那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那个艺术文化里面，你看天使哪有瘦瘦的状态？都是飞在空中，翅膀长着那个都很 Q 的肥肥的状态，黄肥肥状态，是小可爱来的。我们必须重生。耶稣说：“你不要稀奇，你不要不相信。我今天跟你这个以色列的老师讲，有了水和圣灵，有了我给你的生命，你就得到永生，你就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你就是神国度的人。不要以为稀奇，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给你吃肉，我给你喝血，让你有永生，这是你需要相信的很正常的现象，不要以为稀奇。这就是今天耶稣讲到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你吃了地上的粮食还会再饿，喝了地上的水还会再渴，但是你喝了我给你的血活水，我吃了我的肉体给你的圣灵，你里面的生命就永远不饥，又永远不渴。保罗在最后，我就用最后的保罗的话说，虽然我们已经成为一个重生的人，但是 保罗又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一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所以说圣经讲到是说，这群人在这个世界的人口当中被招出来，招出来之后呢，他还有原来的性情，就是随从自己肉体的这个老我。保罗说我们基督徒的老我其实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同时里面还有什么耶稣的人生命，叫做新造的人。今天有没有新造的那首诗歌了？全新的你，也就是说基督徒被这个世界的人口中招出来，成为上帝的子民，被重生了之后，他同时拥有了七情六欲的同时，但是又拥有什么？拥有圣灵，拥有耶稣的血、耶稣的肉、上帝的道、上帝的话、上帝的光、上帝的气。然后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里面的生命，这个灵魂也好，这个说法哈，离开我们的肉体的时候，这个生命，圣经讲到说被得到完全的救赎，这个重生才得到真正的完全。所以说那个玉红也好，还是上个礼拜那个千雅姐妹也好，还是我们中间已经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也好，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一群体已经完全圣了，我们就完全是圣灵的状态或是耶稣的状态，不是的，是两种生命在同一个躯体里面存在。所以说你还是会软弱，你还是会有跌倒，你还是会在内心中有挣扎，圣灵引导你做这样的事情，说这样的话，有这样的思想，但是你里面从父母遗传下来基因的那一部分还是有一股力量要拉住你的，所以说这是很真实的一种状态。但是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天上给我们的粮远也要重要过地上滋养我们肉体的这些粮。那天上来的这些这个力量，这个信息远远要超越我们父母给我们的遗传的这些基因，甚至我们朋辈周围，甚至世界上从小教育我们的这些这种知识啊、道德规范啊这些东西。天上给我们的比地上的要宝贵，天上给我们的力量比地上要拉住我们的力量要来得更大。所以说我们还是可以放心，不用害怕，放心的吃耶稣的血，喝耶稣的血，吃他的肉，不要觉得是一件恐怖害怕的事情，而且是一些欢喜快乐要感恩的事情。你有这样的信，耶稣说我所应许你的也一定是实现的，是确定的。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你当时在这些草地上跟当时跟随你的子民们，这些百姓们讲到你要把你自己的身体，把你自己交给人，让人吃了，让人喝了。而这样这一件事情在几年之后上十字架，你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显明出来的，真的是因你舍身流血，因你受的鞭打，我们就得医治，得平安，甚至得到主你已经应许要我们承受的这个永生永活的生命。谢谢你，今天我们再一次的去回顾去看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就为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洗礼的恩典和你设立的这个圣餐的恩典来感恩，不但让我们能够思想到你，而且是让我们知道你在思念我们，你在纪念我们，纪念我们无论是在这个自由喜乐的状态还是软弱困惑的状态，你都纪念我们，好叫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强健，更加的康健。用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吗？好。